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汪文，在刘文姐姐刚开始读《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就写来的一封信呢。主旨是回答问题，信中说道：你好，刘文姐妹，主内平安，以马内利，我是汪文。你选的这书很好，帮助我们认识了解信仰。现在我来回答问题。信仰的根据与来源，除了圣经之外，就是教会传统、信仰体验和信仰见证。好，汪文呢，是回答了刘文在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而后应该也知道了，并不是呢每一集节目都邀请你来信回复，而是希望你每一次都把它记下来，读完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一并寄来给刘文。虽然这个工程呢有点浩大，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每一次收听都记下一个重点，那么等到我们一起读完这一本书之后，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在节目中读有关于神学领域的书，这是头一遭。但是我知道很多书香家人和汪文一样啊，都希望能够更认识、更了解我们这个信仰，以至于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地活出这个信仰的生命的见证啊。好，在陪你读书这个栏目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已经渐渐来到尾声了，我要鼓励你继续的坚持下去。我相信走完这趟探险之旅，你绝对会有丰富的收获的。再次谢谢汪文来信回应刘文在节目中所提出的问题，记得把它记下来哦。读完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一并寄来给刘文，有一份神秘的小礼物要送给你。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与我们的软弱作战，经文在创世纪第32章3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2章3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创世纪第32章30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与我们的软弱作战，雅各为教会提供一个在信心软弱中挣扎的美好例子，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人的祖先及先知并不全然像磐石般没有任何软弱。若是他们都很坚定，我们就会因自己的软弱而感到失望，我们会常抱怨被亏待，也不愿意遭苦难或被欺负。然而希伯来族长们的例子可以安慰我们，因为他们在信仰上同样不完全坚定与坚固。雅各因许多从天上来的祝福而得到鼓励，他也承受了神给他父亲以撒及祖父亚伯拉罕的福气。尽管如此，他还是免不了要和他的软弱作战。 我们应该对自己说，当我害怕神的愤怒，怀疑神是否拣选我，或失去信心时，我并不是唯一有此软弱的。所有的信徒，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相信神的儿子的人，也经历到这样的挣扎。神使用这样的经验来磨练我们，我们要像雅各一样，至终也可以站起来宣告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有谁能在全能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你深知我们一切的软弱和挣扎，每当我怀疑自己是否蒙拣选得拯救时，恳求你向我展现耶稣钉痕的手，帮助我凭信心仰望十字架上头戴荆棘冠冕的主耶稣，让我看见你已经为我而死，教导我如何为你而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接下来送上这一首《软弱的我变刚强》。
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心了神经。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可能有很多人一听到神学这两个字，就马上呢望而却步，退避三舍，觉得这实在是深奥难懂的学问。而我并没有感动，也没有蒙召要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将来做一个在教会全时间服事的传道人。那么神学对我而言，就只要敬而远之就好了。确实在神学的课程当中，有一些领域是让人觉得似乎挺深奥难懂的，但是感谢神，透过历世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神学家，他们努力钻研在神学的议题上，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掌握这个基督教教理的核心，更明白基督教信仰的要义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七章，耶稣基督的第五个部分。作者要带我们简要的来了解传统基督论以及近代基督论，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七章，耶稣基督第五个部分。基督论是讨论耶稣基督的神学部门，基于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的交集，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有许多不同的神学观点。以下介绍一些传统与近代基督论。一、传统的基督论，问及耶稣基督是谁时，有人强调他的神性，另有人高举他的神性。初代教会历经许多讨论之后，逐渐地确认耶稣基督的人性与神性都应当强调。这样的主张落实于尼西亚会议，平衡了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四子说，以及否定耶稣基督的人性幻影说，并且在随后的加克敦会议尝试描述耶稣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关系。先看到四子说，四子说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主张耶稣只是人，由于他是完全的人，上帝拣选他为上帝儿子。此说强调耶稣的人性，反对其神性，以上帝认养四子的方式解释耶稣的独特性。此说符合希腊人与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希腊人主张灵魂肉体二分法，四子说强调耶稣只是人，而犹太人有很严格的一神论，四子说将耶稣的神性消除，解释为上帝的四子，对犹太人算是比较圆满的神学解释。再来看到幻影说，幻影说否定耶稣的人性，主张耶稣就是上帝，人世中的耶稣只是肉体的幻影。幻影说是从希腊文化背景而来的，希腊思想的特色是灵性物质二分，把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分开，比较倾向肯定精神而否定肉体，因而肯定耶稣的神性而否定其人性。 幻影说主张耶稣是上帝，因为无法接受耶稣有可能是一个人又是上帝。若是这样的话，精神和肉体就掺杂在一块了。然而圣经的观念是道成肉身，对四子说与幻影说两方面都加以否定。四子说只能说耶稣是人，而道成肉身中永恒的道成为肉身，说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幻影说只强调耶稣是上帝，但是成了肉身的道说明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对四子说而言只能接受肉身，对幻影说来讲呢，只能接受道。再来看到尼西亚基督论，由于对耶稣基督的神学了解十分分歧，初代教会形成共识，制定了尼西亚信经，强调圣子是与圣父同职性质的职啊。圣经中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已经暗示圣子与圣父同职，使用父和子的比喻，重点在于父与子同等，形成圣子与圣父同职的理念。以人为例，人所生的是什么？答案当然是人。再以等级来说，人所生的与人有没有完全同等？答案也是肯定的。尼西亚信经重申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肯定了其人性，否定幻影说，也确立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拒绝了四子说。再来看到加克敦基督论，在尼西亚信经制定之后，如何了解耶稣基督的神性以及人性，成为众说纷纭的神学讨论焦点。初代教会召开加克敦会议，制定了加克敦信经，以一种包容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主张若是将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完全拆开是错误的，若是将二者全然混同也是错误的。主要是说，若将神性与人性拆开，好像耶稣基督有两个部分一般，会造成问题。但是若将神性与人性混同，造成到底是人性还是神性优先的问题。所以既不能说两者是分，也不能说两者是合，是分中有合而合中有分。这是加克敦面对很多神学困境下的选择。看完了传统基督论，我们接下来看到近代基督论。传统基督论探讨起来好像是在研究哲学问题一般，相当抽象，好像是在谈论理论，与现实生活似乎是连结不起来。然而却确立了基督论的大方向以及基本原则。基督论在尼西亚与加克敦之后继续有许多发展，以下仅仅就比较近代的部分与现代基督徒比较相关者做一个简介。首先，第一是从人出发。19世纪最有分量的神学家士莱马赫使用以人为出发点的角度来了解耶稣基督，主张耶稣的独特性在于完全的上帝意识。他说，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完全的认识，这是一种描写耶稣基督的神学方式。一般人不但对上帝的了解不完全，其实如果扪心自问还会有错误与偏差，所以耶稣基督显得非常独特。以这种角度来说明传统基督论当中的神性与人性如何合在一起。按照这种基督论，耶稣对上帝有完全的认识，这也说明了耶稣基督生平言行使人所得到的印象。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帝完全的认识，基于他对上帝的完全认识，表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而只有上帝对自己有完全的认识，因此他与上帝是同一等级的。再第二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思想重视当下即时的存在处境。20世纪神学家布特曼以此角度建构基督论，他主张耶稣基督带来了实际存在的拯救体验。耶稣基督的特别之处在于每一个 遇见耶稣的人都经历到拯救的体验，而且是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亲身经历，发生在每一个投入者的身上。存在主义关心的是，耶稣基督对此时此地的个人经历有什么意义？这种思考方式下的耶稣基督，是历世历代的人都可以在其实际存在体验中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传统基督论语言经过存在主义影响之后，以比较现代的语言让现代人明白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再来看到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在南美洲兴起的现代神学，其背景呢是南美洲的贫穷落后以及政治独裁造成压制与被宰制的情况。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内部造成的，其经济落后往往与独裁政权有关，所有利益归在少数掌控政权的人手里。另外一个部分是外国造成的，因为在整个世界经济体制之下，南美洲被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当成大农场，渐渐成为种小麦、牧养牛羊而供应外销的大农场。在南美洲外债已经累积到天文数字时，这种经济结构注定是不可能还债的。解放神学在这种情形之下兴起，想要寻找耶稣基督在这种处境下对这些人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最注重耶稣是解放者的层面。由于释放就是一种自由，可以说解放神学就是在追求自由。他们看到耶稣是解放者，使人得到自由。在解放神学里，耶稣是很有社会意识的，特别是看到他偏爱穷人，因为他常常跟穷人在一起。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的头一篇讲章，一开始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说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圣经在这里说到穷人时，就是指真正的穷人，被掳的就是被抓去的，瞎眼的就是人，受压制的就是实质的压制。而耶稣带来释放的好消息，福音的内涵是实质状况的改变。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说道，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由此可知，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来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世间。耶稣所做的有很多层面，灵性的层面、信仰的层面、精神的层面，但是路加帮助我们特别看到社会层面。耶稣特别喜欢与穷人在一起。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特别宣告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在这节经文中没有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讲到邻里贫穷，和合本翻译为虚心，而就是指实质的贫穷，将精神上的贫穷与物质上的贫穷二分。可能是现代人的想法，圣经的观念并未明确区分精神与物质。路加福音在多处细节描述耶稣表现出对穷人的偏爱，这种偏爱或许是因为穷人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耶稣对他们表现出特别的爱心，并不是说耶稣不爱有钱人。然而有钱人因着钱财，有时候跟上帝的距离往往比较远。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记载一个富裕的官来找耶稣寻求永生，却因钱财缠身无法放下来跟随主，未能进上帝的国。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特别提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显然耶稣还是爱有钱人，因此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说道，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人反应如何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说道，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可见解放者耶稣不只是要解放穷人，使其从贫穷的束缚里得自由，也要释放富有的人，让他们从财富的束缚里得到自由。耶稣的福音是与社会现实生活连结在一起的。解放神学特别提醒说，耶稣所面对的问题不只是信仰、灵性、心理与精神的问题，也同时在面对实质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是互相纠缠而没有办法区分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首诗歌是《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耶稣基督》第五个部分，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读完这一章了，希望你不要错过。好，要送上的重点摘要在这本书的第241页，这里呢是传统基督论当中的尼西亚基督论，这对于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好，尼西亚信经重申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肯定了其人性，否定幻影说，也确立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拒绝了四子说。刘文再说一次啊，尼西亚信经重申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肯定了其人性，否定幻影说，也确立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拒绝了四子说。好，希望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等到读完这一本书的时候一并寄来给刘文，有一份神秘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以资鼓励。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